但是呢，在这里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主在这里说的一个重点呢，第一个，他是说每一个人都听到了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并不是说你们要小心听什么，不是的，是他说每一个人都已经听到了。但是听到了之后呢，你怎么样听，你怎么样回应，这个是耶稣呢着重的点。他说呢，你们要小心怎样听。那么我们在上一个主日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用到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一个比喻。当时神是借着摩西向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明他的心意，他盼望，他希望，他也应许要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呢能够进入迦南美地。出埃及不是神的整个的一个旨意，出埃及是神旨意的开始，神旨意的终点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进入迦南。所以的确是每一个出埃及的神的百姓都听见了，但是怎么样来听见神的话，却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回应。所以呢，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因为你怎么样听呢，你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，也只有两种，没有三种，没有第四种，只有两种情形。第一种情形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那在上一个主日里面我们也提到，有什么，就是当你听的时候，你必须是用心，你必须有一个倾向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向我们说话，我想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经历都有，我们都有孩子哈，有这么小的孩子，两岁多的，也有刚刚的哈，还不到一岁的孩子，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他不一定听得懂父母亲跟他说的话，是不是？这个有没有疑问？没有疑问吧？不是因为你生下来你就听得懂你爸妈跟你讲的话吗？但你能不能听见？能听见。所以这样同样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很重要的认识，不是因为你听见神跟你说话你就能够明白神跟你讲什么。我想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他不愿意再去听神讲话。这是你我每一个人的经历，就算是先知，他也是从不明白到明白开始的。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的时候呢，你不要以为今天听见神跟你说话你就明白他跟你说什么，等一下我会仔细讲这一个点。但是你的心倾向他，你的心倾向你的父母亲，你的心倾向爱他，你的心倾向他，他对我绝对是好的。他今天跟我讲的话，他不会讲不好的话，他的意念向着我是一个祝福的意念，你就会什么，你就会先把他先听进来。好，以中国人来说，我们说有两种很不一样的听见，一个叫听到了，一个叫听进去了，差别大不大？差别是非常大的。很多，我跟你讲，每一个人都听到了，但听进去的人很少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你听进去的，你的心倾向他的，还要加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不是你当时能够明白的，神话所带进来的祝福也超过你所想象的。跟你旁边一讲，神的意念大过你的意念。换句话说，你以为神就这样子祝福你吗？神要说，我要比你想象多了百倍千倍来祝福你。阿们。这难道不是父母亲对于孩子的意念吗？但是还有一种情形，第二种情形就是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神今天只能把愿意接受他的人的东西给他，神已经预备好了，但是你要愿意接受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本来是应该是你的，但是你也失去了。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学习，我们一同再读一次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，是一个关键点，会来决定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生命的成熟。你们，我们把你们放在我们好不好？我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就像每一个孩子在父母亲面前成长，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是用心听我们的话。你的心是最重要的，来摸一摸你的心。我们都有心哈，对， 你跟你自己讲，我的心最重要。所以你要用你最重要的部位来领受神的话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要用心来听神的话。我觉得在使徒行传有一段的记载，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的记载，因为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，这一句话呢就深深抓住我的心。哎呀，我觉得他的中文的翻译呢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美。你知道当教会在地上第一天开始的时候，当圣灵借着使徒们的等候临到地上，教会开始的第一天，他们就有这样子的经历。所以这个经历是属乎你跟我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经历的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，使徒行传第二章34节到37节。大卫并没有升上天，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我当时读到圣经的时候，我翻到这个时候，我非常的扎心，好像2000多年的扎心，那一天当我读的时候就扎了我的心一样。你知道当彼得在跟他们讲那一段就是他们不明白的事情，五旬节圣灵降下来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这一些人本来是不认识圣灵的，他们以为这些人是喝酒喝醉了。可是彼得跟他们解释不是的，所以他们听彼得讲，其实啊，我觉得啊，他们大部分人都不明白。 So what? 但是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恩典，那一天彼得的讲道进去哪里了？进去哪里了？进他们的心。英文的翻译更好，英文叫做 cut to their heart， 像一把剑一样，像一把剑一样，怎么样？就这样从他心里面这样穿过去。你知道哈，当你有这样子经历的时候，你是一点都不会迷糊的。那个经历会随着你的一生呢，一直嘛带你到神的面前来，并且这个经历不是只属于他们的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这样领受。我在得救的第二年，我也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好几次，对，那个时候是我研究所第二年，研究所第二年是最忙的时候。那时候教会有追求的聚会，我是得救第二年，其实得救还不到两，还不到一，还不到一年，对，是还不到一年。我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渴慕啊，想要认识神，更多信神。所以呢，当教会有那种追求聚会的时候，我就跟着去了。其实我坐在那里，我们的教会的领袖，我们教会的，因为当时教会有很多的聚会点，教会的领袖很少到我们聚会点来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很少听他讲道。但是呢，我们去聚会的时候，坐在下面听，说真的，我真的不晓得他在说什么，因为我那时候圣经也不熟，圣经不要说一遍了，圣经的1/3我都还没读过。我们的领袖讲道，他有一个习惯，他一开始的时候先把他今天讲的圣经节全部讲过一次。所以他那时候说，你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我翻到的时候，他又跳到出埃及记了。等会我翻到出埃及记，他又讲，我因为那时候圣经非常的不熟，但是我心里面就是渴慕，我心里面就是渴慕，我就坐在那里听他讲。那时候呢，是每一个礼拜六呢早上呢9点聚到下午4点，就聚了2个月的时间。每一个礼拜六，我们就是这样去聚会的。我就坐在那里听，听了之后呢，我听不懂，但是我心里面很饱足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过？就是我就是听不懂，但是我心里面就很饱足，所以我就每一个礼拜就去，就神非常怜悯我。那一天就是这样发生的，我坐的位置就差不多是安恩那个位置，我的领袖在中间讲话讲道，他讲完了，那天正在读圣经，我坐在差不多那个位置，他一讲，我今天还记得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，他一讲完那一句话，还没讲完的时候， The word cut to the heart，那一句话就像一把剑一样，一下从我心里面这样穿过来。直到如今，那一把剑还在，那一把剑那个话带进来的光，今天还在里面不住的扩展。今天这个呼召也在我里面一直存留在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向我们说话，他是要来得我们的心。跟你旁边讲，神要夺我们的心。
神要夺我们的心。
如果今天神要夺你的心，你用你的心跟他回应，好不好？
好。
哎，怎么只有一个回应呢？好不好？
好。
如果神要今天要得的是你的心，你说我给你脚。我说我给你手，神说不要。我说我把我的脑袋给你，神说什么？我也不要，我就是要夺你的心。神第一个今天就是要先夺你的心。其实这个是很明显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夫妻生活里面，今天哪一个做妻子的，哪一个做妻的不是那样，不是那样子渴慕她丈夫的心是全部在她身上吗？今天做丈夫的，你如果今天得着了你妻子的心的时候，那是你一生婚姻里面最大的祝福。同样的，对于妻子来说，你今天得着你丈夫的心，也是你婚姻关系里面一个最大的祝福。心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地方，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与他造宇宙万有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在地上的万物都是用尘土造的，唯有造亚当的时候，从他的鼻孔里面呢吹了一口气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。换句话说，人少的灵，人少的能够把自己给神最重要的部分的时候，在神的面前他就不是一个活的人，活的魂就说到一个活的人。因为神第一个今天要得的是你我的心，所以今天我们在灵里面领受神的话，神用他的话来坚固我们的灵，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开始，也是蒙恩的继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跟你旁边讲，用灵听神的声音，
用灵。
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呢非常的陌生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这样的操练，因为以前你不认识神之前，我们是没有这个功用的。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，我们的灵是封闭的，我们向着神是封闭的。当你那一天神的话扎了你的心的时候，神在你生命里面马上做三件大的事情。弟兄姊妹注意哈，这三件大的事情你一定要非常清楚，并且要与你一辈子到永生里面。当你那一天神的话扎了你的心的时候，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时候，在那一个时刻，神在你生命中做了三件大的事情。第一，神给你一个新的心；第二，神给你一个新的灵；第三，神将圣灵赐在你的灵的里面。三件大事在你那一天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在一个时刻里面完全赐给了你。所以当你领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，你得到了新的心，你得到一个新的灵，并且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圣灵开始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来操练，用我们的灵来听见神。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，非常重的一件事情，非常重要，也是保罗一直为教会祷告的，就是神的儿女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悟性。神并不是拿掉我们的悟性，但是神今天要得着的是一个属灵的悟性，因为单凭你的悟性没有办法认识神，反而单凭你的悟性，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，单单凭你的悟性有一个结果，你会反过来反对神的。今天有多少的神学院现在是根本连神都不承认的？你当时弟兄姊妹知道，现在在美国东部的几个最有名的学校，我们说常春藤联盟哈，常春藤的大学，刚刚呢，在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神学院开始的 ，Harvard、Yale、Princeton， 当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神学院开始的，然后再慢慢扩展的。今天你去 Harvard、Yale、Princeton 神学院，有很多的神学教授是根本不认神的，所以今天神在圣灵的里面新生了我们，他愿意我们用灵来听他说话，也让我们得着一个属灵的悟性。所以第一个操练，很重要的操练，我发现这二十几年来神一直在训练我们，也是在教导我们。第一件事情，当你们一天一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操练，跟你自己讲，来到神面前，
来到神面前。
那你我们今天的生活跟有神跟没有神差别很大。没有神的生活呢，当你醒过来呢，第一件事情是 to do list。今天要做什么事情，这是你一醒过来你第一个想到的 to do list。所以呢，不信神的人他有一个特点，什么？他是什么 performance work， 这个是他呢一醒过来的中心点。我今天要做什么？这样子，好，我今天要怎么样做？这个他心思里面的什么？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就是这样被训练起来的，不是你的过错，因为世界是这样训练人的，因为世界没有神。好，所以你我的生活习惯呢，就一醒过来就 to do list， 啪啪一些一些下来。可是今天我们重生神的儿女，神要训练我们有一个新的 practice， 一个新的操练，就是什么？来到神面前。来这个字是耶稣用的最丰富的一个字，也是今天新约圣灵的时代最重要的第一个字。凡事都是要先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天你知道吗，当你醒过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意念，你第一个操练是来到神面前。好，再跟你自己来一次讲，来到神面前。所以你会发现来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耶稣自己说，到了整本圣经最后一本书最后一章的时候还讲这个字来，英文叫做 come。 我们现在读几处的圣经，我们要现在读约翰福音第七章37-38节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你知道节期的最末日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你知道第几天吗？他指的是第几天？第八天。第八天对于你我有什么意义？第八天是嘛，主复活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在基督复活的同在的里面，是不是我们最大的日子？是不是？是我们最大的日子。耶稣讲这一句话 amazing， amazingly important。 他说什么？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可说到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你物质上的需要，你的身体上的需要，你的健康，你的 emotion， 你的情绪，还有你的精神方面各样的需要，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喝。那么当你信，当你要信耶稣来的，当你要信耶稣的时候你要先来，你不来的时候怎么信呢？当我们不来到神的，当我们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根本连信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你根本没有机会听见神要跟你说话。是当我们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倾向神的时候，神乐意亲近我们，神乐意亲近我们。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11-28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自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劳苦担重担的时候，他们呼求神，那就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当我们在这地上，对不对？今天的地上的生活很不容易，每一个在职场上工作的人都不容易，我知道。而今天在家里面当妈妈的也不容易，家庭主妇也不容易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整个一个大的环境，整个一个世界的诠释在这里，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个重担在，每一个人多多少都有他的劳苦。特别是今天神的儿女，当我们要专一跟从主的时候，世界的王绝对吧，绝对容不下我们的，绝对不愿意看见我们的。他要兴起各样的环境，要把各样的情形加在我们生活的当中。如果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警醒的时候，很容易就在劳苦重担的里面。但是耶稣基督有福音，主耶稣有福音给我们，他说来到这里，他就使我们得安息。我们再看整本圣经最后一本书最后一个 chapter 里面所说的启示录22:17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
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，因为在神宝座底下有一条生命的活水，就刚才我们所唱的第三首诗歌。但是我们要来，要来到这里已经进入了什么勇士了，你知道吗？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已经进入勇士了，在勇士的里面要做一件事情啊，要做什么？来，还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还要来到神宝座的面前，还要来到羔羊的面前。好，所以跟你旁边的来，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面前。来到神面前，下面就是神会教导我们，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操练，就是注视神的面。当然很多时候你能够来到神面前，感谢主，很多时候呢，你来到神面前是带着你自己的所有一切的问题来。当然神也说你劳苦担重到我这里来，神也说你渴了到我这里来，是的。但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，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先注视神的面，不是注视你的问题。好，我发现这个操练呢不容易，因为当我来的时候呢，我会非常注视我的需要，我会非常注视我的问题，因为我盼望呢我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，是不是？这没有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圣灵会教导我们，他说就算是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的问题可以先摆一边，不是说神不 care， 不是说神不关心，因为神第一个什么要跟你对话，他知道什么样的情形里面呢我们能够听见他讲的话，这是第一个。如果你的心思里面全部被你所有的问题占满了，你的心思里面全部被你的重担占满的时候，你很难听见神向你说话，非常难。好，我这里我本来应该带一个，以前呢他们有一个人做一个很好的比喻，这是一个大瓶子，这个口很大哈。他说呢这里呢有很多不同大小的石块，他说你先呢把大的石块放进去，好，他放进去，然后呢你再把小的石块什么放进去，放到最后你再把什么最细的沙放进去。他说你这样做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满的，对不对？他说呢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细沙都放进去的时候，石头能不能放进去？能不能放进去？就完全放不进去了。所以今天你如果习惯性的把你所有的问题带到神面前，注视你的问题的时候，神很难向你说话，神很难让你听见他说话。所以我们的操练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什么？注视神的面。有太多神儿女的见证都是这样子说的，他的确有需要来到他的面前，但是呢那一天神就是感动他。为什么？当他在那个聚会里面，他在那里学习赞美主的时候，他把他的重担摆一边了哈，他把他问题摆一边，他在来唱诗赞美主的时候，当有人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祷告的灵一下子触摸到他，那个祷告的话一下子触摸到他，他听见了神的声音，他听见神借人向他所说的话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。所以我觉得夫妻之间相处呢也有同样的一个相处之道，当你要对方能够听你讲话的时候，你要先预备他的心，预备下的心，你的态度第一个呢会让他呢先把他一切的重担呢先放在一边。如果你的态度是一个很不好的态度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 relax， 他每一条神经他都是绷紧的，他很难听得进去你跟他所说的话。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把你的重担卸下去，你把你的问题先卸在一边的时候，然后在一个很平稳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听见神向你所说的话。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，对，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。好，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内屋就是说到我们这一个人什么最新，就是我们最深的地方，就是别人也不能随便进去的， 那个地方是我们与神相遇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也是我们为神预备的地方，也是神摆在我们生命里面最隐秘的地方。你要进去那一个地方，并且你要关上门。关上门的意思就把你的思虑呢排在外面，你不要带着你的思虑进来。虽然你是有思虑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不专注他，关上门，让他在外面等着，然后我们等候在父的面前。因为父嘛，我们以为他是暗中，可是嘛，他一定与我们同在。这个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。他说父亲在暗中查看，你一举一动他晓得，来到一个愿意听见他说话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一定跟你说话，他不会不跟你说话的。我想最好的一个 picture， 最好的一段记载，就是出现在出埃及记33章。所有新约的教导到旧约都有相对应的一个画面。所以当你领受新约教导的时候，一个很蒙福的一个领受，就是让圣灵把旧约的那个画面吧放在你的里面，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实际。你所领受的不再是一个 teaching， 不再是一个 doctrine， 你所领受的是一个非常活泼的画面。你知道原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里面。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33章9-10节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。凡求问耶和华的，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，立在会幕的门前。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，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面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。你知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，他们是很有秩序的，哪一个支派在哪一个方向搭帐篷啊，都是嘛都定好的，围着中心的会幕这样搭着，所以呢非常整齐。但是他说这里非常奇妙一件事情，摩西他要与神相遇的时候，他不是在什么在那营里面，他不是住在什么以色列所住的那个地方。他说什么？他把他的帐篷搭在营外，就是不是以色列人平常什么大家出入的地方、生活的地方，不是他嘛？他选在外面一个地方，并且圣经里面说这个地方离营却远。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屋啊，就是我们的内屋，就是我们心思里面非常忙碌的时候，我们心思里面你常常在那思想乱乱的事啊，你心里面神已经为你预备一个内屋，那个地方嘛离营非常的远。今天你有那个地方，所以摩西呢他要跟神相遇的时候，他就到营外的这个帐篷里面。你注意啊，你注意下面怎么讲，他说摩西进帐幕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？云柱就降下来了。当你进内屋关上门的时候，谁在那里等我们？我们的父亲在等我们，神在等我们。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操练的时候，要用你的灵听你的声音。神已经为我们一个离营很远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你的内屋，在那个地方是你每一天你可以来操练的。我等一下告诉大家怎么一下子进入那个地方哈。这个地方呢离营却远的嘛，连你每一天的生活、每一天的思虑、你每一天要担心的事非常的遥远。不是神不关心你啊，因为神在这里呢要单独呢与你相遇。神宝贵，神渴慕这个时刻，他一直在那里等你，等你一进来的时候，云柱马上降下来。然后发生什么事？云柱降来发生什么事？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。你看中文翻译的多好，很自然，你根本不用用力，你不用站在 struggle， 不用站在很挣扎。那中文的翻译嘛，很传神哈。我说是圣灵的笔法，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，怎么说话？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。所以这个经历是你每一天都可以得到，很自然的经历，很自然的经历。好，所以再讲一处圣经我们就结束了。什么叫做人与朋友说话一样？你有没有跟朋友说话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很自然？还是你讲话的时候用大声跟他吼，好像要打雷的、地震的，让他知道？没有。所以下面这一处圣经就是今天大家送给大家的这处圣经，大家回去好好思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，这是金句。好，教会历史里面这是金句，所有教导听见神声音的，一定用这一个例子。好，所以我称之为金句。好，我们先读一下，那下礼拜我回来我们再仔细交通。列王记上19:11-13，好，这是金句，就说到我们怎么听见神跟我们说话。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平静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这个是神训练以利亚，当然也是他曾经很熟悉的声音，可是在他最最灰心失望，在他最惧怕的时候，神是用这个方式跟他讲的。所以当你有一个最大需要的时候，我相信神常常是用这个方式跟你讲的。什么方式？不是在一个非常你想要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跟你讲，不在风中，不在地震当中，也不在火中，就是很平常跟朋友跟你说话一样。而且他说话他是用什么平静微小的声音。好，英文的翻译呢我觉得最好，英文的翻译叫做 still small voice， 就是平常的声音一样。当神用平静微小声音的时候，下面这句话说什么？以利亚怎么样？听见，他听到了。这一个经历是成千上万数不尽的圣徒们的经历。我读了很多的书，我读了很多的见证，几乎每一个圣徒都提到这句经节。这是我自己把它引用下来说教会历史的金句。神今天愿意带领我们进入这样子的生活的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当你来到神面前，第一个来，当你注视神的面的时候，神在那里等你。神用一个非常平常的声音，而且他用一个非常平静微小的声音，却是你可以听见的。我相信神要这样子祝福我们。我们一起有些祷告，好吧？是的，神，你是愿意向我们说话的神，因为你是那位最爱我们、最慈悲、怜悯、温和的父神。你所说话就是像什么？与我们像朋友说话一样。但愿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到你的面前，进入我们的内室，在我们灵的最深处，我们可以来仰望你，单单仰望你的面，因为你正在那里等候我们。你等候我们，你盼望向我们说话，你盼望向我们说那一个我们听得见的话，也是我们可以听见的话。谢谢你这个恩典，这个祝福是赐给每一个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让我们进入一个真正信心的生活，我们就先来到你面前，听见你说话，并且用我们的灵来听，用我们的心来听见你说话。谢谢你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每一天的日子，祝福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圣灵的时代，我们可以听见圣灵平静微小的声音。感谢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阿们。